经文的话来提醒我们，说好像这一年很快就要过去，我们真是稀奇，你是不是等到明年或者以后我们再回来。但是主啊，我们在这一年的最后，我们还是有一个祷告，像舒拉美女一样，也像约翰一样，能说主耶稣啊，愿你快来。主啊，这是我们深处的祷告。我们常常觉得不配，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很惭愧。主啊，我们好像我们的光景并不像我们的祷告一样。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求你还再三的提醒我们，到现在你还没有回来，眼看着这一年又要过去。主啊，我们求你，主，但愿在这一点点的时间，叫我们还想念你，想念你的回来，等候你的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看西班牙书，西班牙书呢，刚好在哈巴谷书的后面，所以应该是1103页。那么我们特别注意这个西班牙书呢，可以说可以挂在耶利米书底下。我们不是说过有四本大先知书吗？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还有但以理书。那以赛亚书呢，讲了神的救恩；耶利米书呢，讲了神的见证。那么我们说过，这个以西结书呢，讲了神的荣耀。但以理书呢，讲了神的国度。所以刚好每一个大先知下面挂着三本小先知书，那么这个小先知书呢，大概在时间上几乎是同一个时候。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武士的儿子西班牙。所以我们知道西班牙所在的时间呢，刚好是约西亚在位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西班牙一定是耶利米那个时候的人。不过呢，只有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说他是西西家的玄孙。那普通呢，比方说以赛亚，你讲了他的父亲就完了，没有讲说他是谁的孙子。所以如果在这里特别讲到他是谁的儿子，又是谁的孙子，又谁的曾孙，又谁的玄孙，所以证明这个西西家呢，一定就是那个王西西家。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这位先知呢，一定是在王室里面，是帮助约西亚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约西亚年间不是有很大的复兴吗？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除了约西亚之外，约西亚不是有的时候就要那些先知们一同聚在一起吗？那其中有一个先知就是西班牙。不过当然大家会有一点会觉得稀奇在哪里呢？就是约西亚呢是西西家的曾孙，不是他玄孙。所以如果约西亚才八岁，才十二岁，很小，那么普通按道理来讲这个玄孙应该更小才对，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其实这种情形常常有的，比方说大家会这个在感觉里面，如果你真的按照辈分来讲，以撒跟利伯家的辈分就不一样，就常常会产生一个错觉。但并不要紧，所以这个并不影响。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很可能他认识他的玄孙，不知道谁是早一点结婚呢、或者晚一点结婚。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虽然约西亚是西西家的曾孙，但是呢有一个先知却是西西家的玄孙。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西班牙应该是耶利米那个时候写的，所以如果有这个印象那就很清楚。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还有就是哈巴谷书，根据哈巴谷书我们知道那个时候预言告诉我们说这个没有多久，那么巴比加勒底人就要被兴起了。所以就好像耶利米一样书一样，刚开始我们只知道说有亚述，那么只知道北方有像 开水开滚滚烫的锅，要倾倒下来，知道如此，还不知道那个名字。所以当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慢慢的神就启示给耶利米，慢慢也大家就知道说是巴比伦等等的。所以我们知道哈巴谷跟西班牙的应该就是耶利米那个时候同一个时代的。那么然后呢，我们说过根据整个书的内容跟性质来说，那么挂在耶利米书底下的有三本小先知书，那一本我们已经说过是厄巴底亚书，还有呢就是我们叫做一段时间哈巴谷书，还有呢就西班牙书。那现在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四卷书放在一起呢，我想我们就很明白，就清楚了很多很多，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我们如果这样来读小先知书的话呢，那一面我们也知道说大概这些小先知讲什么，因为同在一个大的范围里面嘛，啊，都在挂在耶利米书的启示底下，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西班牙里面有些话很像耶利米说过，也很像什么呢，也像哈巴谷说过。比方说哈巴谷书啊，第二章二十节，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敬拜。然后像西班牙第一章西班牙第一章第七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所以同样的，你看见有些用的词就很像哈巴谷书里面，等一等，最后你看见很多的架构很像这个哈巴谷书。所以尤其我们读了哈巴谷书以后再来读西班牙书，对我们来讲呢就容易了许多。好，那么既然呢在同样一个题目底下，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读西班牙书的时候，很多地方呢我们就可以借助于耶利米书。那么很没有疑问，毫无疑问的，这个西班牙书呢是讲了耶和华的大日，所以讲了耶和华的日子呢，我想很清楚的是约珥书提到，厄巴底亚书也提到，西班牙书也提到，但圣经中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实在说讲的最清楚的应该呢就是西班牙。所以当我们读西班牙书的时候，你就刚发现它刚好是三章，就好像哈巴谷是三章一样。那第一章呢就给我们看见那个耶和华的日子，一开始就给我们是全球性的，那个灾难是全球性的灾难。那等一等你就看见说这个灾难和雅各有关系，所以那就是雅各家的灾难。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大灾难的时候，一面说到是雅各家的灾难，另外一个就是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那是全球性。所以当你读西班牙也是这样，给你感觉很轻，一面它是全球性的，很另一面呢你知道说这个灾难要临到这地，所以很清楚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大灾难，给我们看见耶和华的大日。那而是那不要忘记，这不光耶和华的日子，而且是根据约珥书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所以你当你读到第十四节，一章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而且甚快，所以讲的耶和华的日子很少有一卷书像西班牙书讲的那么多的，讲的那么好的，讲的那么准确的。所以这就和我们主耶稣所说的大灾难是前后呼应。我们的主讲的大灾难是空前的，而且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灾难，这是很明显主在这个主在那个马太二十四章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所以当我们读到主讲到大灾难的时候，我们不光是想到但以理书，我们也应该想到西班牙书，因为全本圣经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讲的大灾难，讲的最清楚的应该是就是西班牙书。所以第一章呢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日子要来到，到了第二章包括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悔改。所以一面给我们看神的审判要来到， 在审判没有来到以前，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悔改。所以很清楚的，第二章全章一直到第三章前面八七节，就到前面八节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要悔改。然后呢，最后就是从第九节以后一直到末了，那就是神的救恩。所以要记得，讲到审判就讲到神的公义，讲到神的救恩就讲到神的爱。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等到神真的完成了他的审判，他的救恩就来了。那么原因很清楚的，实在说来，这和十字架的救恩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不过我们起初刚看的时候不大看得清楚，但是慢慢的，我想我们应该就会看得很清楚。所以自然的，这个西番雅书也是分作三个阶段。而这个哈巴古书最后一段之诗，那么西番雅书从后面十四节开始也是一首诗。那么而且很稀奇，全本圣经里面从来我们的神没有用过那么怎么讲好像是完全叫我们震惊的话。因为有的话我们可以对主说，但主好像不会对我们说，那就很稀奇。哈巴古书怎么祷告，怎么对主说，主就对我们怎么说。所以好像呢，西番雅书是主对于哈巴古这个回应。哈巴古他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他的诗篇。所以等到他说把这歌交于灵长，好了，我们的主就把他接过来。所以然后呢，很自然的，我们的主就有权利，因为是你接过来的，他自然就亲扣我们的心权。所以等到他在紧扣我们的心弦的时候，我们当然就发出声音来，就发出歌声来。那么这个是哈巴古的诗，哈巴古的歌。但是等到我们读到西班牙的时候，一面给我们看见那个日子是可怕的，但是最后给我们看见所带来的救恩是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所以我想我们读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应该稍微分析一下，我们就知道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用过这么浓郁的语言。你知道有的语言很清楚的，但是你看没有想到我们神可以用一些语言是我们几乎不敢去想它的。因为哈巴古祷告是当然祷告，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有的祷告。但是呢，等到我们主回应的时候，那个爱的回应有的时候是我们消受不起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一面表面上来给我们看见神，好像给我们看见神的愤怒，结果全地那火就烧起来。但是最后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听到那个爱的声音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对于那个形容是完全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那不过我想我们需要慢慢的来，我们好好的把这个西班牙书大概的内容呢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么这样呢我想对我们应该就有一些帮助了。好，那么从第一章开始，你看他前面说，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普实的儿子西班牙。那如此而已，其他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不知道西班牙是谁。不过我们知道西班牙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因为你知道他的名字，你就知道说当我们的神要我们悔改的时候，你看很明显的好像用他就用了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西班牙的意思就是神所